法师
不为礼，
阿弥陀佛。
大家请坐。在家居士学佛行仪啊，诸观长慈悲啊，诸位在家菩萨莲友们，大家午安。请翻开讲义第63页啊，讲义第63页啊，今天我们请看着第六节啊，名出家仪，行圣道行。那么在上一个讲次呢，我们是说明过这个出家之后呢那么有这个出家众行这个凡罪行，造作罪业，这个当然是不好的，要避免。那么或者呢，也有行凡福行，就是只修福业这个福业并不是说不好，但是呢不究竟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究竟的法什么是暂时的短暂的那么比方呢持戒修定那么办理事情这一些是属于福报的业那么这些做并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我们要晓得要将它回归到这个圣道怎么样回归呢？主要就是要无我，无我的观念不要去执着那么接着呢，今天所要说明的就是出家之后呢行这个圣道行，这个当然是最正确最究竟的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先请看着这个表解那么表分成两大段那么第一大段呢又分两个部分，首先呢续难行，所以说明这个众生难以修行圣道的所以然道理为什么难以修行圣道呢？但出世道无始未经，皆由浊世惯习难断那么但是呢，有一众生对于这个出世的圣道无始未经无始劫以来不曾经历过，也就是呢不曾开悟正果，当然是不曾经假使我们开悟正果今天就不会在生死当中轮回了。那么为什么如此呢？皆由浊世，都是由于贪着执着世间的一切那么执着什么呢？执着世间的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那么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我们去思维看看是不是如此，就是如此我们就是贪着这世间的一切这个五欲六尘因此呢我们难以开悟那么惯习难断，这样一个习惯性习性很难以断除的那么执着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众生很难修道即便修道呢也不容易开悟这是众生的情形其次劝历历须修那么劝我们呢要努力那么来修行。经济拔熟志见名利，若不行者禽兽无别那么拔熟，这个拔就是拔除的意思啦，也就是呢现在既然已经出家了那么离开红尘世间，脱离呢在家俗人的身份那么你成为一个人道的众生已经是不容易了，那么又能够出家志见名利这个智慧的见比特别的名利，也就是呢特别的锐利那么这个出家众没有别的事情，不需要去劳碌奔波忙于世间的尘世所以呢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思维法义，这个智慧就特别的锐利那么若不行者禽兽无别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假使还不修行圣道的话，那么跟禽兽跟畜生就没有两样了这个劝勉出家之后应该好好的以修学圣道为己任。好，其次我们再看着下一段。 然圣道行经说乃多，并随机缘，故要无准，要而言之不过三种啊。然而呢，这个圣道之行啊，经说乃多，经里面呢、啊、佛告诉我们的方法是非常多的啊。你要修学圣道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啊，禅教律密境啊，那么禅宗啊啊又分好多种宗派啊啊，那么教法呢又分天台啊、中观啊、唯识啦 啊那么密宗啊啊分得更多啦啊，那么各式各样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非常的多。为什么说这么多的法门呢啊？并随机缘，都是啊随着众生的根基跟因缘啊，随着呢他的这个根器的不同，所以佛呢才要广宣啊八万四千法门啊。所以这个药啊也没有一个标准啊，那么因病与药啊，看他是得什么病就用什么药来治疗啊。那么感冒就是感冒药了啊，那么心脏病啊就是吃着心脏病的药啊。那么看他的根器啦啊，那么病况如何啊，修学什么样的法门啊。那么主要的来讲超不出三种啊，这八万四千法门来讲呢啊，这个宣主啊我们归纳超不出这三种啊。哪三种呢？我们看在下面。首先呢是性空，这个性空啊就是性空观啊，观察呢这万法的本性，它的体性啊是空寂的啊，这叫性空观啊。那么分三个部分来解释。首先呢是标位，标示出啊它的位阶是属于哪一种的修行人来修学的。一者小圣人行啊，那么这个最初啊啊这个性空观呢就是小圣人，小圣的行者，那么包括了这个声闻跟缘觉这样的一个根器的人啊，那么是修学啊这个性空观啊。其次呢事行，说明他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式啊。观是生灭啊，那么这个观呢、啊、就是能观的智慧，比方呢我们现在看书啦啊，那么你要有智慧啊啊，那么你要学样技术啊，你要有这个智慧啊，这是能观的智慧，能观指自己这样的一个智慧。那么视呢就是所观的境界，哎，你所观察的对象，你所观察的事物啊。那么一个是能观的智慧，一个是所观的境界。那么境界是哪一些呢？这个境界啊范围就非常广了啊，那么就包括了这个色法啊，那么心法，有情无情啊，世间出世间呢、啊啊，有漏法无漏法啊，善恶无忌等等的啊，也就是呢总的包括了一切的万法啊。那么观这个诸法的生灭 啊那么诸法呢有生有灭啊，这个法呢灭了之后你就能够照见空性了啊。你看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当这个法灭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见啊这个空性了。那么心啊是依着境界而升起的啊，所以我们随着境界、啊、来建立这样的一个观法啊。那么假使呢没有外境的话，我们的妄想心啊不会升起的啊。所以说呢，心本无生，因境有啊，前境若无，心亦无啊。那么心本无生，诸法从本来常自极灭相，一切万法从本以来啊安住在极灭的相状，空寂的这个体性当中啊。那么因为啊有这个境界啊扰动啊我们的内心啊，所以我们的心啊就升起这个妄想啊。前境若无，心亦无，那么眼前的境界假使消失了好、啊、或者呢我们不受它的干扰，那我们的妄想心啊也就不会升起了啊。那么诸佛菩萨怎么能够来度化众生呢啊，在这个纷纷扰扰的红尘当中，因为啊这个佛菩萨他已经了知啊外境啊本无，他的体性是空寂的，不受他的干扰啊。所以外境呢对佛菩萨来讲啊是啊这个不受他的影响的啊，所以能够在这个幻化的红尘当中啊去行这个佛的事业，教化众生的事业。好，那么这是观世生灭，观察这个事相啊，生起的灭坏，就了知呢 体性啊本来是空寂的。好，那么其次呢是见理，所见的道理，所见的理体是什么？知无我人善恶等性啊。那么了知呢没有我人善恶等等的这个体性。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人善恶善法恶法这个体性啊本无啊，因缘聚会就升起啊，因缘散灭了就消失了啊。那么生生灭灭，有生有灭，这个啊叫做空离啊。那么这是声闻缘觉所证得的最高的境界啊。那么这就所谓的性空观呢、啊，等性就观察呢它的体性是空寂的啊。那么这小圣根基的人啊，他们在面对事物的时候，面对法的时候呢，他啊没有办法马上啊看见他的空性，他必须呢要透过推究分析啊，啊那么才晓得是空啊。比方我们举这个桌子为例子，那么为什么桌子本空呢？啊，我们去分析观察它的体性，这张桌子有桌面桌角，那么到底哪一个部分是属于桌子呢？桌角不是，桌面也不是，必须要合起来才是啊。那么要因缘聚会啊，啊这些东西啊灵境啊配合起来才叫桌子。所以桌子呢本身它是一个概念，它并没有一个实体，你不能说这个角是桌子，也不能说这个桌面是桌子啊。那么必须要把它组合起来。那么就着这个桌面来讲，你说它是木头做的，但是木头啊，那么你再仔细一看呢，它里面还有这个木屑颗粒啊，那么由这个木屑啊颗粒啊所构成的。那木屑呢这个单位你再往里面一看啊，它就是这个原子啊，有质子电子中子合成的。虽然一直分析下去呢，我们了知哦，原来这个桌面啊你这样分析上去啊找不到一个实体存在啊，所以诸法本空了、啊、那么它是透过分析的方式了、啊、那么才想得空。那么等啊，善恶等性的这个等，它就统收了一切的诸法。那么在文里面呢就有列出啊我人善恶，所以叫做等，等同啊其他的诸法，包括一切的方法啊。那么照见啊它的体性本空，这是性空观。好，那么其次呢就是相空，这个相空啊就叫相空观，也就是呢观察、啊、这个外相啊它的相状呢本来就是空的。那么首先呢标位二小菩萨行啊，那么这个相空观是谁修的呢？啊，那么就是啊小菩萨啊。那么为什么叫小菩萨？因为啊他自求大圣，他想要追求啊大圣的佛果啊，仰慕佛果，自利利他，广度众生，所以不同于前面的小圣，所以叫做菩萨。那么为什么叫小呢？因为啊虽然他发起大心了，但是呢他只了解到法空，还没有啊穷究通达心性的本源，所以叫做小啊。那么他所修的呢啊，就下面所讲的啊这个相空观啊。那么事行他修行的方法，观世是空啊，那么观察这个事相啊，这个相状啊当下就是空。那么这个相空就是呢了知啊诸法无相，犹如幻化啊。那么这个相状啊你不用去分析，你看到这个相状，看到这张桌子，看到这个房子，看到这个摄影机，看到这个时钟啊，它的相状啊当下呢就是空寂的，就像幻化一样啊。那么我们众生呢因为愚昧啊不懂，所以认为它是真实的啊。那么这样情形呢就好像空中花眼中意一样，空中的花哎，这个虚空当中啊本来是没有花的，但是呢你眼睛有毛病啊，所以看到哎呦这空中有花。还有呢眼中意，这意啊就是眼里面的毛病哎，那么这眼中的意啊也不是真实的啊。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眼睛有毛病啊，那么看这个空中的花啦，以为它是存在，但实际上呢它不存在啊。那么在相空呢，以往我们也说过了，就好像做梦一样啊，在梦中啊你看到这些境界啊，老虎狮子啊房子高山啊河流，它都不是真实的， 他的相状啊是梦中的境界，不是真实的啊，不是真实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看这个电视电影一样啊，这里面呢是虚幻的。怎么说它虚幻的呢？你看看电视里面也没有这些东西啊，它是个影像啊，它不是真实的啊。那么接着见理啊，小菩萨他修相空观所看见的道理，知无我人善恶等相啊。那么跟前面一样，他也是了知啊，没有我人啊，无我相无人相，没有真实的我啊，也没有对方啊，没有善法没有恶法等等的相状。这个等呢也是包括一切的万法。那么这个相啊，就是啊这外相啊是虚幻不实的啊，外相是虚幻不实的啊。那么一切万法呢那么就着这个相空观啊，小菩萨修行起来啊，一看哦，就是梦中的境界，虚幻不实的啊。那么他所见到的离体啊是如此，这个叫做相空观啊。那么这相空观的这个根基呢就比前面啊来个高一点，因为他不必透过分析，他直接看到这个外相啊，他就了知啊是虚幻不实的，所以根气比较高啊。那么其次呢是唯识，这个唯识呢就所谓的唯识观呢、啊、那么唯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唯啊就是唯独的意思啊。那么一切的万法宇宙现象，山河大地花草树木，一切的外境啊都是由我们这一念心所变现出来的。也就是呢，我们眼前所看见的这一切境界，它并没有真实性啊，如梦如幻的意思啊。那么既然如梦如幻，那么我们对于啊从小到大所接触的人际事物啊，功名利禄啊，悲欢离合啊，就不会执着了。那么假使呢你不执着，你就不会产生贪嗔痴的烦恼啊。那么没有贪嗔痴的烦恼，你就不会啊招感苦果啊。所以说呢，这个唯字它就是啊要遮止我们啊认为啊外境是真实有的这种执着啊，要把它断除掉。那么是呢，这个刚刚所讲的唯，它可以说啊是要破除我们凡夫的执着，而这个是呢，它是要强调这个因果啊，它是丝毫不爽的啊，因为怕我们呢、啊、偏空，所以呢就讲是啊，这说明呢我们内心的活动啊，内心的作用它是不会断灭的。只要是有情的众生，他的心事啊，从无始劫以来到现在，乃至呢近未来际，他都不会断灭的啊。那么心事啊，他会不停地造业，所以我们的内心活动呢，它不是空的啊，它不是空的啊，这个是是的意思啊。所以说呢，唯是这两个字，它就是呢要破除执着有，那么破除啊偏空无。所以讲唯识这两个字，这是唯识观。首先呢是标位三大菩萨行，那么这个是呢大菩萨所修的了，那么菩萨，那么跟前面的意思一样，他是啊这个自利利他广度众生，所以是菩萨行。那么大呢就表示啊他能够啊直接啊了知呢万法唯心的这个道理那么接着呢明理他所明白的道理，观世是心，那么观察呢一切的事物啊，唯心所造，唯心所现那么不管呢前面呢是这个观生灭之法，还是观呢、幻化之相，无非呢都是由心所变现出来的那么二圣的圣者，他看见了生灭如幻的事相，知道是空，但是呢不晓得这个生灭来去它是依着真如而显现的，那么也就是呢依着如来藏那么也就是呢自性清净心而显现出来的，它并不晓得那么不管是如梦幻泡影的相状，还是呢生灭的法，都是依着心所显现的那么因为啊 心生法生呢、啊，心灭法灭，啊，所以说呢，唯心所现，啊，唯心所现，啊，那么这是啊，这个他所明白的道理。那么其实呢，事行说明啊，他怎么样去修行的，意言分别，啊，这个意呢就是意念，念头的意识，言呢、啊、就是语言，啊，语言。当然这个语言呢也可以代表文字的一种啊。好，那么这个一言分别的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必须呢要透过心思口意啊，透过我们内心的思维，还有呢这个言语的讨论议论啊，那么也就是啊意念跟语言才能够啊分别我们眼前的事物，才能够呢分别啊一切的万法。啊，假使呢，我们凡夫没有动念头，内心没有去思维，啊，那没有透过讨论，没有透过语言文字，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啊眼前这些事物了，啊，那么这个老师啊，在教导学生这些知识，就是要透过语言文字，要透过心念，啊，教导啊这个是啊这个汽车啊，那么这是数学的原理啊，那么这是数学的公式啊，那么怎么样去造车子，怎么样造房子。这些啊都必须透过心思口意才能够、啊、成就的，所以呢也可以说啊，这个万法呢都是由这个心思口意所产生的啊。那么这个心思口意呢不出我们这一念心呢、啊、你怎么能够心思口意呢，就是你有那一念心啊。那么这心是什么，当然究竟来讲就是真心，就是真如啊。所以说万法唯心啊，万法唯心啊。那么其次呢是引证啊，引用啊这个菩萨的论来证明啊，那么这件事情这个道理啊是真实不虚的。故摄论云，从愿要位至究竟位，名观中，原一言分别为境。好，所以这个摄大乘论呢、啊、就说到啊，那么从这个凡夫到成佛有四个阶位啊。第一个阶位啊叫做愿要位啊，这个愿要位、啊、就欢喜好要来修行啊。那么他要累积资粮啊，累积这个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那么其次呢是见到位，他资粮够了，他就能够见到法性啊。那么见到位啊，在大圣来讲、啊、就是入于啊登地的菩萨、出地的菩萨。那么其次呢是修道位啊，那么他见到以后是登地菩萨，他进一步的去修学，哎，那么就是入于这个修道位啊，那么继续修到二地、三地乃至啊十地的菩萨。那么最后呢究竟位了，到达究竟了，就成佛了啊。那么有这四个阶位啊，愿要位、见道位、修道位跟究竟位啊。名观中，那么这个观中啊就是观中道的意思啊。这个修行的位阶呢虽然有浅深的不同，但是呢都是修唯识观啊，不偏性空也不偏相空，所以说呢是中道，所以叫做观中啊，也就是中道观的意思啊。缘一言分别为境啊，这个缘就是缘取的意思，那么境呢就是境界，所观的境界啊。那么以什么为所观境呢啊，那么以这个一言分别为所观境啊。啊，那么这所观境是什么意思，比方呢啊，你修不净观，修不净观就是以白骨啊为你的所观境，你就观想呢前面有一座白骨，或者在你的脑海当中呢啊观察这个白骨的相状，骷髅头的相状，你观察整体的也可以，观察啊，一个头颅或者是一只手、一根手指头都可以，那么这是你所观的境界、所观的对象。那么修唯识来讲呢，他所观的境界啊就是一言分别啊，以这个一言分别为所他所观的境界啊，就是他内心啊要思维、要去思考的这个意思。好，那么这是摄大乘论当中啊所提到的，那么来证明啊这个万法唯心啊是有所依据的。那么这三观 性空观、相空观、唯识观啊。那么它有什么不同呢？啊，那么最初啊，这个性空观是这样的，那么一看到外相的时候呢，认为它是真实的，那么在分析之后啊，观察到本性即空，所以叫性空。那么其次呢，相空观，他看见外相的时候啊，就知道如梦幻泡影，空花水月啊，当相即空啊，不必啊去观察他的体性，这层次更高。那么第三种呢，这个唯识观啊，就是观一切法唯心所变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了达一切的现象都是唯识所现啊，这叫唯识观啊。那么假使呢，我们以做梦来做譬喻的话，那么你做了一个梦之后啊，你去分析这个做梦的心啊，它是从哪里升起来的呢？它又从哪里消失呢？啊，你在做梦，你内心有活动啊，这个心它是怎么升起的，它又是怎么消失的，这个啊就是性空观。那么假使呢，你去体会一下这个梦中的境界啊，当相不实啊，当体啊它就不是实际的，那么这个就是相空观，相空观啊。那么或者呢，你晓得啊，唯心所变，并没有做梦这件事情，梦里的境界啊，它是心啊所变现出来的，那么这是唯识观的啊。所以我们观察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些因缘啊，万事万物啊，人我对待啊，啊，那么这就是也可以有相空观、性空观跟唯识观。哎，那么比方今天的聚会啊，那么时间到了，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大家来受办观这戒啊，那么下午听课啊，那么中间呢，啊，念佛过堂，那么时间到了，大家就来到这边聚会，那么结束了，大家回去，那么一分析来，一分析的结果没有来也没有去，啊，那么这样一看呢，哟，这是性空观。那么相空观呢，就是哎，我们去体会一下，这当下我们这眼前日经啊，就像做梦，我们是在梦中啊做这个佛事的，有人在讲经，有人在听课，有人在行堂，有人打饭菜等等的，啊，梦中的境界，这是相空观。那么唯识观呢，就是啊，这一切啊，眼前这一切啊，就是我们的心啊所变现出来的。你看到这些山河大地，这个房子啊，好像是人造出来的华严讲堂，但实际上呢，它是你的心啊变现出来的。啊，这个灯啊，这个时钟啊，这个种种啊，摄影机啊，都是心所变现出来的。啊，这道理当然很深啊。那你常常修观去体会啊，我们就不会执着啊眼前的这些事物。啊，那么就像做梦一样的，啊，那我们说这个梦，这个梦啊，古来就很多的比喻啦，啊，比方这个南柯一梦，啊，或者黄粱梦，啊，那么黄粱梦是讲什么呢？我们顺带啊提一提，那么思维一下这个梦幻泡影的啊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到啊，有一位年轻人啊叫做卢生的。那么他呢有一天呢，啊，就进京赶考了啊，那么在旅途当中，他经过邯郸这个地方啊，那么就住在一家客店里面呢 啊那么有一位啊修道人叫吕翁的啊，恰好呢也住在这家旅店里面。那么卢生呢，啊，就跟这个吕翁啊谈起话来了啊。那么谈话之间呢，啊，这个卢生呢，啊，就埋怨感叹呢 啊自己啊这个穷困的境遇。那么这个吕翁呢，他就从这个行囊当中啊取出一个枕头来啊，那么跟他讲啊，你就将这个枕头啊睡一睡，你就可以啊得到荣华富贵了啊。他本来想说，哎呦，这么好的事情啊，可能是有什么法术啊，我睡一下啊就可以有变出这个财宝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店里面的主人呢正在煮这个黄粱饭啊。那么这黄粱饭是什么呢？就是黄色的这个小米饭的 啊那么离这个开饭的时间很早啊，这个卢生啊就枕着这个枕头啊先睡一下。那么没想到呢，一睡下去啊，马上啊就做起梦来了。那么在梦里面呢，他就娶了这个清河吹拂里的啊一位高贵啊美丽的这个女众啊，那么生活啊非常的富裕啊，十分的体面。 第二年呢，他又考中这个进士，后来啊步步高升啊，做官一直做到节度使啊，御史大夫，还当了十年的宰相啊。那么后来呢，又受封为这个燕国公。那么他所生的五个儿子都跟这些名门望族啊对了亲啊，啊而且啊也都做了官，那么一共啊有十几个孙子，那么每一个呢都聪明这个出众，啊可以说啊子孙满堂啊，福禄齐全。那么他一直活到80多岁啊才寿终正寝。那么这个梦啊一结束啊他就醒来了，啊这个时候啊他才发觉到哦，原来人生啊是一场梦。那么这个店主人啊煮的这个黄粱饭呢都还没有熟啊，啊那么这个卢生他就想一想啊，啊那么这十几年来的荣华富贵啊竟然啊是短暂的一梦啊，那么非常啊惊讶啊。那么这个女翁啊就笑着跟他讲啊，啊人生啊就是如此啊，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卢生的黄粱一梦啊使令他呢感慨良多了，他突然间啊就大彻大悟了啊，不再上京去复考了，反而呢收拾行李找了一位名师啊到山上去修行了啊，因为他已经觉悟了这个人生啊也是一场大梦啊，在这个小梦当中，他睡的是小梦当中就涵盖了一生的大梦。那么小梦虽然很短也是一生啊，这个大梦啊虽然很长也是一生啊，那么众生呢在梦里面啊啊又当官啊又发财的啊，那么又娶妻啊又生子啊，这个梦的时间啊虽然很短